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在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以前，有一回在菩萨道的时候，他是一个僧人，那是那一种专门收买旧物，然后很像换物品，你的旧东西给我，我给你新东西，这样子的，做那种旧货买卖的僧人。那么这时也有另外一个商人也是做同样的生意的，这个人就是提婆达多的前世。提婆达多你们知道吗？就是佛陀时代破僧团和合，然后很多次要杀害佛陀的那个提婆达多了。那么这两个商人都做同样的生意，都是买旧货，然后这次呢，他们就刚好在一起来到一个小镇上收买旧货，他们就分工，好，你走这条街的对面，我走街的这一边。他们有一个合约，当我们走完了自己的街过后，我们可以走对方的；当对方也走完自己的过后，当两个人都把自己的街的是做完自己街的生意，对方可以做。可以做对方的，这样就不会有竞争。你的工，反正你的生意你做完了，可能我还能够做一些，我就过去你的路线去做你的那个去做生意。那么首先呢，这个提婆达多的前世这个商人，他去走一条街的这边，走着的时候，他就来到一个穷人的家。这个穷人呢，过去是这一家是很旺的，很富裕的，很有钱，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样的家道没落了，那么只剩下一个婆婆跟孙女相依为命，其他的人都不在了，那么很穷。这时呢，这个提婆达多的前世，他就也就暂时称他提婆达多了，当时他的名当然也不叫提婆达多了，那我们就暂时姑且称他为提婆达多。那这个提婆达多呢，他就喊呢，买旧货这样。然后这个做孙女的呢，就跟他的婆婆说，我想要找些东西，想要换一条首饰啊，一个年轻嘛，小女孩嘛，喜欢想要戴一个首饰嘛。那么这个婆婆讲，我们哪里有钱，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怎么还会有什么旧货可以去跟他换取首饰呢？他讲，婆婆一定有的，一定有的。然后他们去找一下，就找到一个破碗，不是破碗，旧碗，很旧的碗。那个孙女就说，婆婆，可能我们可以用这个旧碗去换吧。然后就叫那个商人，来，婆婆。我看这个旧碗能够值多少钱，那么能不能给我换一个首饰。然后这个提婆达多他一看他就又拿起一只针，他讲这个蛮重的，看起来这个是金属，它不是普通的东西。他就拿了针就刮一刮，不得了，这是金的。过去他们是用金碗吃饭的，可是家道没落了，这个东西乱丢了，灰尘盖到完，你看不出是金的，纯金的。他讲，惨了，这个我用所有的钱都买不回，都买不起这个，那怎么办？他就出轨去，他就想，他也不想付一点钱。其实他如果是付个两块钱，可能或者是给他一点普通的首饰，他们这个婆婆跟孙女也就会满足。可是他想要。 再压低那个价钱。他讲如果是不要给对方讨价还价的机会，结果就拿到这个大概价值可能是现在这个时候两块钱的一个碗，他就甩在地上，啪甩地上，这样的东西你来跟我换，这样就将回尘埃，将没有价值的东西，不，我送给我都不要，要甩在地上就走了。那他一走了过后呢，然后这个做孙女的跟婆婆的就很伤心，你看我们的将没有价值的东西，连这个商人都不要，这样的一个旧碗商人都不要，所以他就觉得哎没有希望了。这时呢，当他走完了这条街，这个提婆他走完这条街的时候呢，我们的菩萨就来了，反正讲好了嘛，你走完了就轮到我走，他就菩萨就走过去，又来到就喊喊收旧货收旧货。这时这个孙女就说啊，婆婆啊，我们可能可以找这个商人再试试看嘛，看他买不买我们的这个旧碗。他婆婆说哎呀，我们的旧碗都给人家甩在地上，怎么有什么价值呢？他说那孙女还是抱着希望，可能这个商人不一样呢，刚才那个商人看起来没什么道德的，这样粗暴，可能这个商人可能会比较好看，他的模样声音也很好的，可能他是比较友善的人呢，也许他会给我们买下我们的这个旧碗。好了，就给他试试看，那就叫他进来。这个菩萨他一翻过来一拿，他们就知道了嘛，这个不一样，他一翻过来看，诶，挂过一条痕是金的。他讲老婆婆啊，诶，小妹妹啊，我实在是倾我所有的家产我都买不起你这个金碗，你这个是金的嘞，我都不知道怎么买。他说太这个价值太高了。然后这个是老婆婆讲，年轻人啊，一定是你的福报吧，一定是你的福报，不然刚才那个商人才说这个价值都一点价值都没有，还把它甩在地面上说送给他都不要，你竟然说是金碗，那一定是你的福报到了你的手就变成金的，不管怎么样你能够给我们什么就什么吧。然后这个老实的菩萨就把他的钱啊所有的财物全部交到完，他说只给我留个八分钱吧，八分钱等下我过河要用的，不然的话我至少我给我过河去吧，啊，这样好，他就要留个八分钱，其他的钱所有的钱那天所赚到的全部都给这个老婆婆跟这个孙女，他走了。那走了过后呢，他就快的，因为这个是金的，你会给人家抢走，快快跑到那个河岸边就上了船，给八分钱给那个船夫讲载我过河。那这时呢，他一刚刚一走，那个提婆达多又倒回来了，他说哎老婆婆，我看你们可怜了，那个刚才那个碗我给你便宜跟你要了。他说你什么呢，你这个没有道德的没有良心的商人，刚才那个很好的商人说是金的嘞，而且把所有的他所有的钱都留下来，只拿八分钱走，他讲是金的嘞，这样哇，他一听到的时候呢，他的心燃烧了，受不了，我这个是价值连成几十，如果用现在的价值来讲可能是几十万吧还是什么，他本来两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东西，他现在这个两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几十万价值几十万的那个金碗，可是现在他想飞走了，他不甘心，他追这些去找那个追那个菩萨，他说这个应该是属于我的，因为我先发现到的，我先找到的，可是他不道德嘛，他本来是他的，应该是他得的，他甩在地上，所以他去追到河岸边，那个菩萨已经上船，已经船走了，他说回来啊，菩萨哪里有这样傻啊，不要回来嘛，赚到钱了这个东西，知道怎么也得好跟他争，现在上了船就不理了，就走。然后他很生气，当场就吐血，然后他就手指指着那个菩萨，我生生世世一定要追着你了，就是不放过你了啊！从那时开始，他结下了第一次跟菩萨结下的冤仇。其实也很不合理，对不对？自己失去的机会，可是这样子要去恨啊！从此结下了第一个嗔恨的因，就这样子一直要跟菩萨竞争，一丝一丝的竞争，一丝一丝的竞争，竞争到跟菩萨竞争的结果是什么？菩萨，真正的菩萨，受记菩萨，迟早是成佛的。那你跟菩萨竞争到他成佛，那你就是跟佛竞争了， 所以提婆大多跟佛竞争，结果那一辈子造下的业是破身和合，这个就够他下阿鼻地狱。要杀佛没有杀成，可是弄到佛身体出血，这个单单这一个业也够他下阿鼻地狱。两个重罪，两个忤逆罪，忤逆罪里面的两个重罪，多么的可怜。然后这是一点，可是更重要的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其实我很感谢我的朋友寻法比丘，他点出来的这个信息。有一次在僧团里面跟僧团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点出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故事里面传达一个这个讯息，我没有真正去思考过，可是他点出来，今天我也就跟大家分享。你看当一个人贪得无厌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两块钱，大概两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一个碗，反正如果你真的要骗他，你不要给他，是不是？你说金的，你不要跟他说，告诉他是金的，两块钱跟他买来也买得到，他竟然连两块钱他低价钱去买来东西他都不愿意付出，他都要骗，都要把那个价钱再压低，把他当成没有价钱甩在地上，那等一下再倒回来再跟他用更便宜的价钱去买，极不好。可是这种过失看听起来好像很可笑，也很离谱，很离谱，很离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那个很离谱的一个很可悲的一种现象，为了那一点点的代价他不愿意付出，结果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失去了价值几十万的一个金碗。而且那不只是如此，而从此跟菩萨结下了一个大冤仇，而且那么记恨，我生生世世要跟你过不去。可是我们问我们自己，这种种子，提婆大多的那个种子，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风险的。很多时候我们眼前有很好的机会可以给我们得到好的东西，可是我们还希望，还不愿意为他付出代价，我还是希望，哎，我也得这个，我也得这个，我也得这个，小小的代价不愿意付出。你真正想起来，今天我们遇到了佛法，到这个时代还有一个跳出苦海的机会。当我讲处离心的时候，不只是指要解脱道的人，要走解脱道的人而已。其实如果一个要走菩萨道的人没有处离心，他也不会是菩萨道。菩萨道不是没有处离心的人可以走的，菩萨也有处离心，只是他的心是想要成佛，要普度所有的更多的众生，这样子而已，要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样子而已。所以不管是菩萨也好，要成佛的，还是要成阿罗汉，还是要成辟支佛的，都没关系，处离心是根本。那么今天你遇到一个法，四圣地八圣道的法还清清楚楚的流传在这个世间，我们只要付出一点代价，一点辛苦而已，去修就可以得到这个禅定观智道果的。可是我们还想慢一点吧，等我享受了这个先，等我得到这个先，等我做到这个先，我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我们还想讨价还价，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绝境还要走绝境。现在很多人嫌八号禅师教的这个观察太复杂，太烦了，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怎样能够让我在世间一天打坐两个小时我就能够成就？都有人在现在还在问我们这些问题。这样的人其实如果他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话，他就会发现到他其实就像提婆大多一样，这个灭苦的机会，这个不要讲灭苦，单单你修成禅定，如果能够把这个禅定维持到临终，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不要想四禅，初禅就好，那你可以投身成梵天神。你知道梵天神的寿命是几长吗？他们那种快乐，梵天是不用吃饭的， 也不用担心住宿的问题，衣食住行的问题不用担心的，也不需要呼吸，呼吸都不需要。所以那个生命是多么的快乐和自在的，不需要为了食物奔波的，而且能够活几多个雀，那种我那个时间长到我也不会算。只是这一生用功的修行，修成禅定，然后把这个禅定维持到临终，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真正的付出，热啦、冷啦、辛苦啦，可是为了赚那几分钱，可以卖那么卖力、那么辛苦的去，把自己的健康搞垮，宁可把自己健康搞垮，可是就是要赚那几分钱，赚多一点钱，到头来还是带不去，真的，还是带不去，死的时候还是全部带不去。可是为了这个法，能够让我们投身到梵天，不要想出苦海，单单讲禅定而已，投身到梵天，能够享受那么多的快乐，长远的快乐。可是我们要的不要的，相信不相信？当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真正的知道，哎呀，原来就是这样子，原来它的好处是那么大，原来就像找到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宝，而我们竟然错过了，竟然还去希望世间的东西，还去追寻，还放不下，不愿意为这一点这个将所剩的宝法宝付出代价，那你真的会觉得讲起来就像那个提婆达多一样，两块钱你不肯付出，你失去的是几十万，真的。当我听到寻法比丘这样子跟僧团讲这个故事，我也是很震撼。我知道这个故事，可是我没有认真去想过这样僧呢。哦，他是想，他跟大家讲，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错过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宝贵的机会。你真正去想起来，什么大苦大难算得了什么？如果一条走向灭苦、走向进化的路清清楚楚摆在面前，讲真的，了解的人真的会有像慧可的那种慧可祖师的那种勇气，断背求法，断一个背算得了什么？如果你能真的能够得到法，断一个背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多少是为了成佛，为了成佛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他不是为了佛的光辉而成佛，他是为了众生，帮助众生灭苦而成佛，为了成佛，为了圆满一切资质无边智慧，多少是生命也舍，肉体也舍，眼睛也舍，什么都舍，国家也舍，什么都放得下，大苦大难都过得了，只为了找到这一条道路。今天这条道路，整个修行四圣谛八圣道的路，清清楚楚还留存在这个世间。我们身边的人都有这么多人能够观察过去，关照过去是未来，用亲身经验告诉我们有轮回这回事，有因果这回事，有缘起，这些法可以亲证，而我们还在那边等什么？我们还讨价还价什么？我们还不能拿出决心，还不能一心一意的投入在修行，那不是太可惜了吗？真的，你真正想起来，放掉一个世俗的一些东西，算得了什么？至少好好来尝试一下，看是不是。让我告诉大家，这个法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等待你们去证实，等待你们去证明，不要讨价还价，不管是多么的辛苦，值得，肯定值得，它带来的回报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怀疑，可能吗？我一生的努力会带来这样好的效果？它自然界的规则就是自然界的规则，不能想象的。 很简单而已。如果你用你的劳力去游泳，两个手在那边游游游游了老半天，一条河都游不过去。可是突然间有人来告诉你，只要我们做一番努力，大概只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做一个船，做一个帆，我们就能够从东南亚南洋到南到中国去，只要借那个风力。你听起来好像很神奇，可能吗？我游泳游得这样辛苦，我都过不了这个河，你告诉我能够过大海洋？很简单的道理，懂得跟借用自然界的法则的力量的人，他就能够创造奇迹。我们人靠手靠脚游泳，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微薄，可是当我们借用风力，我们就可以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去。那今天我们坐飞机了，几个小时就可以过几千里的路程，这是怎么完成的？这是自然界的法则。科学的法则其实就是自然界的法则。今天你要跟几千里以外的人说话，这是几十年前的人想都不敢想的，可是现在在我们来的竟然是每一日的体验，那么普遍。这是什么力量？这是自然界法则的力量。那么佛陀也是在用自然界的法则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你看世间的人去苦苦的去争取，去斗争，到头来搞得焦头烂额。你看西兰，但米尔人跟西兰人斗争的这么苦，是为了一点点的快乐。你看那个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斗争的那么辛苦，只为了那个小小的生活空间，到头来死后还能不能做人还是另一回事，还要去坚持什么民主呢？可是佛陀用自然界的法则的力量，就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达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不要讲更远，讲做天神就好。你想要想享受仙人的快乐，如果你要像古人这样道家的去修修道修仙，修到极苦也不知道是修到是什么样的结果，搞不好他们还是杀生，用一些动物的那些去煮啊，去炖啊，去做药。可是你只要去杀生去做药，做出来什么药都好，那个杀生的业就够他下地狱。可是佛陀用的是自然界的法则教我们去布施，单单这个布施的功德，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恶业阻挡的话，我们靠那个布施的功德，如果在临终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业带起来，或者是记得它，或者是它成熟自然成熟，我们就会投身到天界去。如果我们守戒，那个力量更强，尤其是八戒。在一部经里面有讲，你只是守八戒而已，不要讲什么修行成就，只是守八戒。如果没有太多的没有什么恶业阻挡你的话，单单那个八戒的力量，你发愿你可以投身到天界里面去，也可以投身到你要去的境界。如果说你的生命里面你有累积布施的功德，有守戒，有信仰，有学问，学问是指法的学问，有智慧，这是指法的智慧，带着这五个条件，你再去发愿，你可以选择你投身到欲界的任何一个天，任何一个天，乃至到他化自在天，任何一个天你可以选择你投身。当然有些天没有什么法，在倒立天跟兜率天就比较有法，可是倒立天还有打仗，还有个阿修罗打仗，可是在兜率天就没有这种事。好，所以可是你可以看，单单这些善业它就可以让你投身。佛陀用的方法很简单，而且一投身到天人寿命就是那么的长，就是很长很长命，上千年上万年的寿命，数十万年的寿命。当然人家讲可能啊，因为自然界的规则，他没有跟你讲可能不可能，合理不合理的，自然界的规则，你走对了他就是这样子，走错了他就是。也有一些人说，我造了一点点的恶，我杀了一个人，我你讲我下地狱要受那么多的苦，合理吗？不合理吗？ 当人家讲合理不合理，他是想有一个上帝在那边决定你做错什么，我打分，一个阎罗王在那边决定你造什么业，应该要受什么的果果，你杀人一次你被杀一次，不是这样的。自然界的规则就是自然界的规则，如果有人违背了地心引力，比如说他从雪那边他走到边缘他掉下来，另一个人走到边缘只差一步他退了回来，退了回来的人可能在享受生命30年，可是另一个人他只差那一步他掉下去粉身碎骨，你讲公平吗？只差一步而已，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享受30年的寿命跟那个娱乐，另一个人竟然粉身碎骨？地心引力不跟你讲合理不合理，它只是自然界的规则就是这样子运作，谁人活出自然界的法则他就得到法的力量，谁人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则他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就是这样，不是有一个造物者在那边控制合理不合理。所以我们无明就是苦因，我们不知道自然界的规则，我们即使是很卖力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们所造的因可能就是给自己增加无数的痛苦。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是自然界的法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佛，借佛陀的智慧去了解自然界的规则、自然界的法则，然后去修行，修行去印证，从信仰到知道。那么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规则，我们就知道怎么提升自己的生命，怎么帮助自己。所以你知道了自然界的规则，你可以做最有效率的功德，做一点点都带来很大的结果。可是你不懂的话，你可以做了很多很多只是得到一点点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做一点点的错就得到了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因果法则是什么，我们要懂造什么样的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我们需要知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学佛，学佛就是要懂，懂了然后我们在重要的地方下功夫，那我们就能够很有效率的改善自己的生命，提升自己的生命，改造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很重要，多么冤枉，你可以说很冤枉，提婆大多的生命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冤枉了。如果那个时候假使说他只是撒个谎，他付2块钱他就把那个买碗拿过来，虽然是撒谎还是造恶业，可是至少没有这么严重，他连那2块钱都不肯付出，结果他不只是当时他痛苦到他的吐血，而且还跟菩萨结下冤仇，结果就是一个恶因带来另一个恶因，又带来另一个恶因，就一直在循环，循环到佛成佛的时候，菩萨成佛的时候，他跟菩萨结，跟佛结恶缘，造恶。他那种因为潜伏在心里，遇到他他就要造恶，遇到他他就要造恶，遇到他他就要竞争，结果遇到的到时你的对象成佛的时候你就惨了，你跟他结恶缘，那你的对象成佛的时候就惨啊，他就惨了。结果现在在阿鼻地狱，多么的可怜。可是如果反过来说，我们懂得把握我们生命的机会，珍惜我们生命的机会，你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你现在就把握这个珍贵的四圣地八圣道的修行，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去修行，不要害怕付出代价，给人家讲讲我们有什么要紧，真的是值得的。我现在想起来，我想起我出家，我放掉这么多东西，以前人家说哎呀你很傻，你读了法律，你又有一个漂亮的文凭，你竟然还要去出家，很傻。我现在想起他们才傻，真的，你这么多的快乐你放去，你去追求那种这么低的快乐才是傻。我现在想起来，我们这种法的快乐远远超越那种世间的那种娱乐，哎，我们才是，你他们才是，世间的人才是牺牲惨重，对我来说真的，这也是寻法比丘提醒我的，真的你想起来他们真的是牺牲惨重，对吗？ 我想是不是真想起来也真的是世间的人才是牺牲惨重，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这一生就可以得到这么好的快乐，我们不要，我们放弃，我们花那么多的劳力得到那一点点的快乐，而且那个快乐还要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现在我们只是一点辛苦，忍一忍腿痛，忍一忍热流汗，辛苦一点点要战胜自己，哇，坐在那边。可是你战胜自己之后，你得到的快乐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更不要讲来世，单单这一世，来世你讲我看不到，我万一不死怎么办，万一吉祥法师欺骗我怎么办，好，你相信不相信我是另一回事，但是至少如果你这一世你好好的修，你慢慢你会看到法喜，你只要好好的用功，告诉自己这三个星期我就一切都放下，万念放下，什么都放下，看呼吸，不会骗你的，自己会惊艳到，单单如果你能够做这个单纯的东西，发挥出单纯的力量，那你就会找到你生命中的力量和快乐，然后你会看到这个简单的东西实在是会大大的开发我们内心的力量，无限的内心的潜质就这样子开发出来，这是在宝，没有什么宝比这个宝还要珍贵，这是一把钥匙，导向无限的宝藏的钥匙。可是我们讲，哎呀，我还放不下这个，我还放不下那个，等到死的时候你放得下，死的时候一切都还是要放下，倒不如早早就有先进之明，早早就放下，如果能够早早就放下，那实在是很好的。今天我们是非常非常庆幸的，非常非常幸运的，法还流传在世间，灭果的道路还清清楚楚的流传在世间，我真的是非常庆幸我遇到我的戒师宝奥禅师。当然如果要讲遗憾也有，我相信我遇到宝奥禅师我就已经这样庆幸了，今天就已经觉得得到这么多的法益，如果我能够更早一点的时间，在古代能够遇到，哇，在那些大德大阿罗汉之前这面起起下好好的修行多么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错过多少的机会，然后现在遇到八奥禅师我们还不珍惜，然后可能又在错过机会，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想起来我28岁出家太迟了，如果我10多岁遇到八奥禅师，我相信我根本不去想别的东西，10多岁就好走了，不要浪费时间再去研究一大堆世间的学问，可能会学好好的把巴利文学好来，真的。为什么当你真正知道这个法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法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比喻2块钱跟几十万的比喻，其实还是一个很粗劣的比喻，其实是不可比的。以我们现在所付出的代价，和我们如果成就这个法和得到这个法宝，是不能想象的。不要讲成就，如果说这一辈子，假使说你明天就死了，你今天在这里只是打坐，来不及成就，明天就死去，还是值得。这一个功德，战胜自己的功德，依法结缘的功德，要修这个四念处，这个属习观就是四念处。大念处经里面第一个课，第一品就是讲安般念，就是修定。所以能够修到这个四念处，这才是无上的宝藏，非常的珍贵。所以那一点点的代价，一点点的辛苦，不要埋怨，整个心投进去。然后你们现在还面对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杂念，对不对？为什么还是想很多琐琐碎碎的事情？为什么在琐琐碎碎的时候，很无关紧要的事情会冒在心里？惯性是一个理由，所以我讲，我有时候跟你说，这个是习惯，你的习惯，这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没有志气， 没有自己，我们才会心琐琐碎碎的东西要去想，放不开。如果你的生命有志气，你有一个光明的理想，你活得有理想，有目标，有方向，你真的不想再为这个小小的事情浪费时间，不会，没有意义，没有作用。我的生命太可贵，我的心每一个刹那的心念都太可贵，你会告诉自己心念不空过，不要浪费，不要错过每一个心念，把心念用在 有用的地方。可是当我们内心我们的生命没有方向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也要想，那个也要想，这个也看不开，那个也看不开。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骑在快马上的人是看不到的。他的比喻是什么？那些琐琐碎碎，什么他们讲鸡毛蒜皮的那种东西，骑在快马上的人，因为他快马，他骑在快马，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他要到达他的目的地，鸡啼狗吠他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不理的，就一直向前冲。如果你生命有理想有方向，你知道这个修行带来的利益不只是你自己，也会利益到将来你周围的人，自己利益自己，实在也是利益众人。如果你不管你要行，你要解脱，你也要为自己好好的修这一个，这也是你的理想，至少解脱过后弘扬解脱道。如果你要成佛，你要修菩萨道，你更加要加倍在这方面下功夫。菩萨要用的功夫是要远远超越解脱道的。可是很多人说，不是，我菩萨道我就不要，我是修菩萨道的。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副主席跟我说，我看你修得这么辛苦，你们解脱道太苦了啦，我还是喜欢修菩萨道。我说你喜欢修什么菩萨道？我其实觉得很快乐，大家一起唱唱佛曲啊，很好啊。我说那是什么菩萨道啊？如果你真的要行菩萨道的话，你要比我，你要比所有的解脱道的人修行的更用功、更精进、更强。因为菩萨道所要面对的风险和考验更可怕。因为解脱道的人，只要他修成出果圣者，他还算是弃师里啊，弃师里面一定是成阿罗汉道，不堕落苦界，还有一点保障，拿了 passport， 拿了 visa， 有了机票。可是你是菩萨道，没有道果的保护，风险重重，你要靠，你只能够靠波罗蜜。那么靠波罗蜜，你一定要一而再的用功，一而再的累积无限的波罗蜜，智慧的波罗蜜，慈悲的波罗蜜，无数的波罗蜜，实在是要。只有菩萨，只有修得比解脱道更勇猛，没有可能更差的，不可以的，他一定要更加勇猛的。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的风险，他也知道众生在苦，耽误自己的修行就是耽误众生的复利。因为菩萨迟一点成佛，迟一点的受记，迟一点成佛，那众生就苦了，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没有可能不勇猛修行的。所以如果活得有理想，不管你走哪一条，要解脱也好，要菩萨道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广，都是伟大的。解脱道也是非常伟大的，很多人忽略贬低了解脱道，这个也是不对的，造恶业。解脱道也非常的殊胜，当然佛道当然更殊胜，这是不用说的，这是三乘都共同认同的。菩萨在这个解脱道里面也是很受尊重的，很受崇敬的，解脱道的人也非常恭敬菩萨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觉得，哎呀，他们要付出那种惨痛的代价，他们愿意，我们我还做不到，然后就佩服人家，真的佩服人家。不管是哪一条道路，那个理想都是很美的，都是很真实的，很伟大的。成阿罗汉也是可以度很多人一起来成阿罗汉的，并不是说成了阿罗汉就不度人家，那个解脱他怎么会流传下来呢？对不对？如果解脱道是完全自私的话，那肯定不会流传下来。只是解脱道的人只是觉得，哎呀，这个代价太大了，可能我觉得自己不属于，没有这个把握，那么或者是真的是觉得很害怕， 菩萨他太害怕了，太可怕了，所以自然就想，好，至少我在我的分内，我的能力范围以内，我要解脱，然后希望我解脱来帮助别人，这也是很值得赞叹的，这也是很值得赞叹的。当然更值得赞叹的是成佛了，这个不用说的，这三圣都公认的。但是不管是哪一条路，它都是伟大的、殊胜的，都是值得赞叹的。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殊胜的理想，都是很好的理想。那么当你活得有理想、有方向的时候，不管你是要解脱要成阿罗汉渡人，还是你要成佛渡人，都没关系。可是你就想，我有这个是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耽误自己就是耽误大家，我奉献自己，现在奉献自己去修行，这一个修行都是伟大的。如果你是为了菩萨道你去修行的话，那你每一个修行、每一个禅坐，你几乎都是无限的悲心在推动着你。如果是解脱道，你是出离心，你的出离心也是你的慈悲心在推动着你。所以当你有很强的方向感、很强的推动力的时候，咸菜豆腐的念头还会出现吗？他不要了。你看到他的空洞、他的无意义、他的浪费时间，你看到那慢慢的那个杂念，就这种无意义、空洞的杂念慢慢就凋谢，至少你让它滋养的那个温床就没有了，那个杂念再也没有在不在温床上滋长，没有温床了，慢慢过一阵子这个惯性就很容易克服。所以要活得有理想，活得有志气，但是这个志气、这个理想不是自我，要很小心。很多人一讲到理想、讲到发愿、讲到志气，他就是一个自我，我要成佛，他的那个成佛不是为了众生的苦而成佛，为了佛的光辉。我知道有人这样子发愿的，发愿，哎呀，听说阿弥陀佛的佛国土是几大几大，那么据说文殊菩萨将来，我不知道，我没有读这个详细的北传经典，这是朋友告诉我的，文殊菩萨他成佛过后，他的佛国土是阿弥陀佛的佛国土的1000倍。然后他想，现在我发的愿是文殊菩萨的愿也发，普贤菩萨的愿也发，观世音菩萨的愿也发，文殊十大愿也发，那阿弥陀佛48大愿也发，全部都发到完的时候，我的愿包完所有诸佛的愿，那我的佛国土一定是所有的佛的加起来的不能几多倍。我想，可是当他们这样子发愿的时候，当然我也不是说错，看你的重点在哪里。也有一些他的愿这样发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为了众生灭苦，那倒没问题，倒是好的。如果是为了自我，我要将他的佛国土，我要将他的光辉，那就危险，那就很危险，搞不好又另一个自我在自障，另一个自我又在自障。如果要成佛，也就发愿，愿众生没有苦，只要众生有苦的地方，我就要度，只要还有众生受苦，我就要度啊，这样子还可以。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愿还有可能，因为那是无私，不是为了自己的光辉，只是因为众生有苦，众生有苦你去做，这样子就可以。所以你不管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必须建立在无我的基础上，真心的基础上，不是个人自我上。如果建立在个人的自我，就很冤枉，你花了那么多的心思、那么多的时间发愿又发愿，到头来还是巩固一个大大的我。当然也有人说大大的我才会成佛，这是佛慢，这根本是毁谤佛陀，佛陀是不会有我慢的，他们讲这是佛慢，这是错的，没有可能，佛陀阿罗汉都没有我慢，毗湿佛都没有我慢，佛怎么会有我慢？所以当你真正了解的时候，好，你希望给你的生命有方向感、有理想、有目标，有，那么你要发愿可以，这个愿发得好，它肯定帮助你，帮助你的生命活得更灿烂，帮助你的修行更有承担力，然后让你修行更有力量。 可是要懂得发愿，带着一个无我的心去发愿，慈悲的心去发愿，那就好。带着一个大大的我去发愿，搞不好绕了一天一大圈的圈子回到来，还是要做很基础的事情，搞不好骗了自己。在这里呢，我们南传佛教的态度就是，我们把法讲出来给你听，你要行菩萨道，我们也随行。因为叫人家不要行菩萨道也不怎么好，搞不好自己的业也不好。我们的工作就是，谁要行菩萨道就去行菩萨道，谁要走解脱道就去走解脱道。这个法我也讲，这个法我也讲，这个法我也讲，三乘的法我们都讲出来，然后你们自己选择。可是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是要给自己一个美丽的美梦欺骗自己，然后去走走一条自己欺骗自己的路。没有，我们是很老实的，是什么就告诉你什么，这条路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要做些什么，要面对什么风险，那条路要做些什么，要面对什么风险，我们告诉你，然后你自己选择，你自己为你的生命承担。我不觉得行菩萨道是可以骗的，可以哄骗的，哄骗出来的不会是真实的结果。你必须了了分明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条路，然后你愿意付出代价，你愿意去承担，那值得赞叹。好，好，讲回来，一旦你明白你要怎么样去发愿的时候，然后你给你自己生命一个真诚无我的愿，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明确的理想和方向，而不再是茫茫然的跟着大众走，大家这么说你就这么说，人云亦云，大家这么走你就这么走，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大家打坐我也打坐，没有足够的方向感，打坐的时候就没有力量。要有明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探索真理。最低限度我是在做一场试验，我要看一下世间有没有所谓的真理，这也可以，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理由。就像我当初我毕业过后我就直接投进去修行界，我跟我的师长说，我说我来做一场试验，我不知道几时会是否会回头还是不回头，这样子我再做一场试验，做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后来这个试验是继续做下去，无止境的做下去了，我是不会回头了，因为先前的试验的结果已经告诉了我这条路是不会错的，现在只是做一个更高层次的试验，只是要证明更高层次的法，这样子而已。至少对佛陀的因果轮回的法已经毫不怀疑，所以这个心就走下去。单单试验的心也是很清楚的，这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要证明这个是还是不是，这也是可以的，万一不是我就把它放去。你不一定要完全相信我所告诉你的世间有轮回有因果，你不一定要完全相信，你可以姑且相信的没关系，但是你说万一我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机会呢，我宁可信其有，至少我去试一试，试到有一天我证明不是我再来打算啊。也有些人是带着这样的心念进来的，没有问题，带着这样的心念进来修行出家也没有问题，最重要是做试验的时候好好全心全意去做。所以当初我走进来的时候我只是要试验一下而已，因为我向来的心是我怎么知道万一不是呢，人家讲是我怎么知道，可是我也不会说不是，我没有证明我怎么能说不是，然后就去试验。可是那个心是一条心一条心，所以当你真正有一个很强的方向感的理想，不管你的理想是要证明世间有没有真理或者是什么，可是那个力量那个方向感会推着你走，不会让你走到一半途就被骗去，走到半途就拐离正轨，然后一点点的代价一点点的苦闷就付不出，走到底，至少一段时间你定下这段时间，你就这段时间全心全意的走下去。你定下这间这两个星期多到三个星期之间，我就要完全一条心定下，这也是一个理想， 这也是一个理想，我要这一个时间我要怎么样，短期的理想，短期的目标。可是有理想有目标的人，他就不会浪费时间去做无谓的事情。就像我们的一些理事，我的那个多塞提修行林的一些理事，他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一些同学也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才拿到一个月的时间来修行。他一来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他们那种处离心比出家人还要强，那个是短暂的出离心了，不是长期出，短暂。他说我只有这段时间，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整个世界的东西就抛掉。他说我接下来我不懂要明年才能够再找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就是因为他全心全意投入那一个月，就在那短时间内他修得上乘。反观那些有长时间修行的人也是，哎呀反正我还有时间嘛，慢慢来。反正有些时候处理性不够，那个短期的处理性有些时候来得更强。所以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最重要是你做的那一段时间，你的心完完全全交出来，完完全全一条心，这个素质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行就像钻木取火，钻木取火是这样子，一直棒钻在那个木那边一个洞，然后这样子磨擦磨擦，然后心火起来。如果你磨到它有点热热的，然后你就停下来，又再喝一杯茶，又再去钻，钻一辈子都不会起火的。相反的，另外一个人他不干就不干，他一来一鼓作气，自己钻到他起心火，他烧火，那火就烧起来了。所以全心全意的力量很重要，完完全全一条心，不要有两条心。所以我常常告诉修行者，告诉我的学生们，你来你就把心交出来，至少这一段期间，其他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我们你可以重新估量值不值得。可是你来的那段时间你把你的心交出来，不要去想，不要去还有一点保留，把心交出来，交给谁？交给法，交给导师的指示，法的指示，完完全全一条心，这段期间就好。我们没有要求长久，如果是受骗也只是受骗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如果我们在那边三心两意，我们肯定受骗，自己骗了自己。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要有理想，就可以把一个有理想的人，有志气的人，很多杂念就会破除，很多昏沉也会破除，你活得很有力量。所以这个很重要，很单纯，不用很多的方法，一把利剑就可以把很多很多的障碍一穿就破。所以有利剑的人很重要，特别是这个处理心，决心要放就放，不要黏着不放，黏着不放，这段时间我放，下一个决心。我在巴澳，我遇到一个，我认识一个女的，她是缅甸人，可是她是缅甸的华裔，会讲一点福建话。她这个人有点粗鲁的，粗鲁的，有时候常常得罪人，所以很多人都在批评她。哎呀，这个人那里像是修行的那什么，可是她真的是把课程修完的，而且定力很深的，可是人家就瞧不起她，怎么可能呢？你讲一个圣者像粗鲁，怎么可能呢？我不敢讲的，我向来是人家是圣者不圣者，我不敢随便去批评。然后，可是我就观察，我想，如果说他会修行，他又像这种坏习气，可是又会修行，他到底有什么力量？我就观察，我观察他非同小可。他可以这里跟你讲什么东西，讲，他一转身，断到完，他一转身，他的心完全就不再想，完全投入在当下。他有些时候蛮粗鲁的，我跟他认识蛮久的，有时候叫他帮个忙，哎，你去叫我母亲来一下，不赢啊。他跟我们出家人也是，跟比丘也是可以蛮，有些时候他也不是真的很无理，可是他的心就是就，他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赢啊，不睬你，管你抛在一边。可是下一刻他就完全投入在他的业处，或者是完全投入做他的事情，而且不管人家讲他多少坏话啦什么。他当然很多坏话给人家讲，因为他常常有那种坏习气，坏习气的人就有很多坏话给人家讲。可是他就是有 很奇怪，你看他这么多年来他还是很谦虚的在那边供养，还是对充满无限的诚信去行善，可是习气还是习气，就是改不来。可是我看到他有一把利剑，就是一转心一转身什么都抛，所以反而是批评他的人很难修行，因为批评他的人是放不下。那你有没有读过那个禅宗的故事，那个一个两个出家中，一个出家中把一个女的刚过河，当然我们南川的比丘绝不做这种事，可是他是刚过那个河过后他就放下了，然后另外一个在那边想你怎么可以这样糟糕这样糟糕，结果呢就后来他讲我放下了你还没放下。当然这个故事在南传里面呢，是我们南传的出家人是不用这个故事的，为什么呢？你要想个办法，别的方法让他过河嘛，对不对？你造一个船给他过河，造一个木筏给他过河嘛，为什么你要去碰他，对不对？或者是找一个比较强壮的像男人一样的女性来刚他过河嘛，对不对？所以可是无论如何他的道理是有一点点的，他道理就是说你的心放下，人家做错事情你不要一直记住人家的错，你放下。所以甘地讲 He who brings on evil is as bad as the one who does evil if it's no worse。 甘地圣兄他讲，一个在别人的罪恶上一直在想绕个没完的人，他跟那个造恶的人几乎相等，如果他没有更糟糕的话，他不然他就是更糟糕，不然他就是跟他相等，他不会好过他的。所以一个要记住别人的过失的人是很糟糕的。所以说回来就是一把利剑，当一个人这个利剑很重要，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一个很干脆利落的心，放就放，舍就舍，暂时就暂时放下，长期放下或也好，暂时放下也好，总是很干净利落，拿起放下，很自在，很洒脱啊！这个素质对修行很重要。所以有些人你看他，即使是习气比较多，麻烦也那种，我们讲排宽啊，马来西亚人都讲排宽，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台湾人怎么讲，就是坏的不好的模样很多。可是有些人他就是有这样的利剑的人，他也能够修行的。也能够修行的，很强的。所以最重要是这一个，不然的话，哎呀，这点又婆婆妈妈，这点又婆婆妈妈，这点又放不下，这点又放不下。纵然有些人他的障碍不大，可是他就是过不了一个蜘蛛网，他就不能过了。他看到蜘蛛网，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过不了。走过去还碰他的脸，他就不行。可是有一把利剑的人，即使是有一个很大的很粗的网网着他的利剑，一砍砍砍砍砍就断掉了。所以这个利剑是什么？拿起放下的心。而这个活得有理想有方向，这也帮助我们更能够洒脱的拿起放下，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就放掉。可是不会在那边婆婆妈妈的纠缠不清，做也做得不甘心，做也做得不投入，所以妄念就一直在滋长。所以你们要记得，所以如果是杂念来的很多，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方向，给自己的生命一个理想。而在我这一生中，我看不到有什么理想比佛陀给的理想还要高，还要殊胜，还要圆满，还要美妙。所以带我来讲就不用去想，我的生命里面什么都不用想，多佛陀讲的就最好了，何必想？有佛陀在，佛陀的智慧在，我还要自己创新，何必呢？对我来讲就非常的简单，所以我做起决定来也非常的简单。所以我的那些徒弟们，那些学生呢，比丘们常在想，哎呀，反正你想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吗？有什么好想，对不对？我能够做的我做，我不能做的我就不要去想了，很简单。而且要做就要做最终对我最终的目标有关系的事，如果跟我最终的目标没什么关系的事，我就不要去想它，不要浪费时间。死后带不去的东西我也不想再累积太多，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想东西就很单纯，做决定就很单纯，很多杂念，很多无谓的挂虑牵挂顾虑就没有存在的需要，你想象都没有存在的需要。 所以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有理想。根据苏格拉底，这个Greek 我们的一个古时代希腊的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他是这么说的：最好的生命就是有理想的生命，因为有理想的生命，你有一个，你活得有意义。没有理想的生命，活得很茫然。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理想。对他来讲，有理想就可以；对我来讲，有理想还不足够。那是什么样的理想？那个理想符合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如果你的心理想只是要做一个画家，做了画家又如何？可是如果你的理想是自利利他，哎，那就非常有意义了。你不只是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快乐，你也帮助别人离苦，也给人家的生命带来快乐，那就很有意义。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有意义的理想，然后为他而活，以那个为推动力，然后那时呢，你就像骑在快马上的人，什么来，哎呀，别人批评你几句，你根本不放在心上，真的，人家批评我们或者是冤枉我们，根本你不把它放在心上，我没时间，没时间理的，没空，你的心都不在那边，你心一直在为了你的理想而奋斗，分分钟秒秒钟都很珍惜的时候，这些东西不放在心上。所以还有什么要想？真的，你们试试想看，如果你真的把今天讲座我跟你们分享的活出来的话，你可以想象你的心是多么的轻快，很多很多的念头都不需要再长升起。如果是还有的话，就只是一点点的习惯性的东西。可是他这个理想不只是让你有决心放下那些杂念，他也让你有很强的力量守住你的业处。因为你完全投入的时候，他很强的时候，这些力量打不进来，打不进来。那个投入在业处上的心也是特别有力量的。那有力量的心安稳的安住在那个目标的时候，杂念不进来。哎，这也是很重要。所以单单这个简单的东西，活得有方向有目标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希望这个佛法的力量带给你们生命一个明确的力量。今天就告诉自己，问自己，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遇到了佛法了，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剩下来的岁月我要做什么？我过去活了几十年，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方向？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很好，继续；如果没有，现在我要怎么走？我的出家生命要怎么走？我的在家生命要怎么走？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方向理想。在我们那个团体里，我们的每一个理事都有理想的，他们的理想是，当然有一些是说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了我去出家，有的啊。当然也有一些说我是希望我没有办法出家，我是希望我做在家居士，但是我希望能够体证佛陀所讲的法，这些法直观的修行我要体证，都有，每个人都有。这个很重要，给自己今天就下一个决心，想一想，然后给自己一个决心，最低限度我也要去探索，看一下真理存在不存在，这也是一个理想。最低限度我要去探索一下。你可能说，到底我要发愿成佛可能太难了，发愿成阿罗汉我都不知道是还是不是的，没关系，至少你发一个愿，我要去探索世间有没有真理这回事，这也可以是你的理想。可是带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感的理想，你走下去，你去修行，你的修行会很有力量。你会发现到你不会再做那么没有效率的修行，多么没有效率，我们耗费了多少的能量在杂念里头。可是如果我们有明确的方向，我们真的，我们的理想是有智慧的，有慈悲的，那你就会很多不需要的耗费就会省掉。其实你发现你其实还有很多的精力去做有意义的事，去投入一些修行。好， 希望大家这个佛法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们力量，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安稳的继续的全心全意投入你的修行。好，今天可能我们可以早一点结束，大家早一点去休息，然后能够早上起来做些运动，记得 长时间修行需要每天都做一些运动，至少半小时抽空半小时做一些运动，然后身体身心平衡比较好修行。好，愿你们都能够在法上能找到法的安稳和快乐，最终都能够体证涅槃。Ettavata ch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Etta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Idam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发愿呢，愿这功德帮助我们都遇到，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带我们堕落的人，一直到我们体证涅槃，得到涅槃的安稳。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m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发愿这功德帮助我们呢，净化内心，断除一切的杂染和一切的漏。一当灭波娘，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们得到涅槃，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单单听法，体证涅槃不容易了，还要修禅。但是呢，我们愿着听法的功德，导致我们呢，促成我们最终能够得到安稳的快乐，也就是涅槃。一当灭波娘，尼巴那舍，八戒耶和都。再次的把功德与众生平等的分享。妈妈波娘巴刚。Sabba sattanam Baji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du Salu Salu